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九章的整个一章哈。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我们一起把第九章第一节先读一下。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呢，它是接着啊。上一章的那一部分啊，而且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哈。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说这里有些人呢，他不会尝到死亡，在什么尝到死亡之前呢，他会看见神的国呢，在能力啊，或者在全能当中去降临。”这里指的是，就是当时在场的这些门徒啊，在他们没有去世之前呢，他能够亲眼看到神的国带着天上的全能呢，降临在。门徒当中降临在初代教会的中间啊，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呢，你看十五节到二十节呢，耶稣在升天之前就说，信的人怎么样，必有神迹伴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能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然后后边说什么，他们出去到处宣扬福音，然后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伴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啊。在此使徒行传呢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也说过，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应许门徒要领受圣灵的洗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啊，然后呢门徒呢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然后说天下那些万国的话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以说耶稣说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指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圣灵降临，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神呢用圣灵的大能呢，用神迹奇事呢证明啊门徒所传的道是真的啊。然后你会看到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再往第三章彼得也好啊，看保罗也好，都在怎么样，都在不断的行神迹啊，然后呢在传福音，在行神迹啊，他们行的神迹呢去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啊，这里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事情，耶稣说哈，天国啊将带着全能降临在你们中间，你们当中有些人呢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呢就可以看到天国的全能。这句话呢它是接着前边第八章结尾那一部分，那我们来看第八章结尾这个从二十九节开始然后一直到38节啊。好，往后上往后回，那最后那一段讲的是什么呢？第八章最后那一段，最后那一段呢我们上次讲过，耶稣讲的是什么，门徒跟随耶稣呢必须要承受什么，为主的名，为主的道去忍受什么逼迫凌辱，甚至有人呢会殉道，会失去生命。这个天国带着全能降临呢跟上一章结尾这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你看到没有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啊，然后又提到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对不对？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关于天国有这样两部分啊。首先呢在第八章最后那一部分，跟随耶稣传道为耶稣做见证，在每一个时代都要付出代价，都要忍受逼迫，都要付出十字架的代价，要忍受罪人的逼迫，还有诽谤凌辱，甚至有人呢会失去生命甚至殉道。也要说大家注意哈，耶稣呢不会给教会在世界上的政治特权，当然明白这点哈。耶稣在第八章结尾说的很清楚，你们一定会受到逼迫，没有政治特权。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他幻想把一个国家改造成基督教国家，还怎么样能够保障我们的信仰自由啊，找一个选上一个掌权者啊，信耶稣的，然后保障我们的信仰自由，让教会和基督徒怎么样有免于受到迫害的权利，是不是今天很多人在追求这种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如果有人声称啊，他能够从 政治这个角度得到 保障信仰自由的权利，那么它只能是假教会。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教会和门徒在世界上必然会因为主的道承受代价，耶稣绝对不会给你挪去这些。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会遭受逼迫，我们也已经遭受逼迫，因为耶稣在那时候说过，你只要是他的门徒，你只要是他的教会，你一定会承受十字架的代价，耶稣不会给你挪去这些啊。但是与此同时啊，你虽然承受逼迫，你虽然呢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上帝的全能会在教会中。也就是说呢，神会赐给这些为义受逼迫的教会什么呢？教会有天上的全能啊，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特权，但是他们在传道上是有特权的。神会用圣灵的大能，用神迹奇事来去证明这个教会他传的道是真的。你要明白哈，这两点哈，它看起来冲突，但是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主的教会呢，在每一个时代，就像耶稣的门徒那个时代，你在外头看起来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在那个时代，凯撒掌权，在那个时代，犹太教啊，拉比犹太教是有政治上的特权的啊，他有政治上的特权。但是基督徒教会在起初的时候，他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特权，看起来好像是谁都可以欺压他，谁都可以逼迫他。但是呢，正是这样一个教会，他却能够行出超越这个世界日光之上的这些神迹和异能。教会没有政治权利啊，但是教会有什么权利？赦罪、医病、赶鬼、洁净的权利。大家要明白哈。所以说教会呢，在每一个时代，大家要清楚，教上帝给教会的权柄不是推翻暴政、改良社会、建立人间天国，包括什么改良社会，这都不是教会的工作。切记哈，教会被赋予的权能是什么呢？是让人能够在日光之下能够感受到日光之上的能力，这就是教会的权能啊。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40天向门徒显现，讲什么？讲神国的事情，然后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血。然后门徒说什么？主啊，有没有政治权利？以色列国能不能复兴？耶稣说不用想了，门都没有啊。但是你们能得到什么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大家要清楚一点，第一，信耶稣建立教会传道一定会受到逼迫，教会不会有免于逼迫的这种权利啊，神不会给教会在世界上有政治权利。那号称有政治权利的宗派也好，教会也好，你去看都些什么东西啊？他会起来逼迫传真道的。但是呢，真正的教会虽然遭受逼迫，但是会有天国的全能在教会中间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8章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来到世界上呢，是特为真理做见证。教会在世界上不追求政治权利，啊，也不回避在信仰当中所受的逼迫，但是教会是有权柄的，从天上来的权柄，有神迹奇事在教会当中证实所传的道，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说你要注意到啊，这其中的这种张力。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9章的第2节到第8节。
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 他们在那里。
好，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二到八节。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也有这些记载，你要对照其中不同的地方啊，以及其中相同的地方，以及其中那些侧重点的不同。还有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啊，路加福音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四福音呢，它记载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所不同，但并不是矛盾，而是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啊，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我们来看哈，关于耶稣登山变相这个事情呢，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有什么特点呢？马可福音把以利亚放在摩西前面，你注意到没有是吧？其他是说什么摩西、以利亚，然后马可福音说什么以利亚、摩西。你要注意哈，以利亚强调了什么？先知的预言。摩西是什么？摩西律法，律法当中的教训。大家注意哈，以利亚主要是强调的先知对耶稣的预言，然后呢，摩西代表什么？律法当中的教训，就之前耶稣讲过的什么洁净不洁净啊，什么除教这些啊。也就是说啊，在马可福音当中排在头里的是先知预言啊，旧约圣经是预言耶稣的，然后律法当中的条例呢，这些什么洁净不洁净啊，洗手不洗手啊，还有什么什么叫教，什么叫除教，这些谁来解释？只有神的爱子能解释。所以后边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讲这些他能给你讲明白，别人讲不明白啊。所以说后边说你们要听他，就是你们听他解释先知的预言，你们要听他解释摩西律法啊。在约翰福音呢第五章四十六节，摩西的书上有指着耶稣的话。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在以马忤色的路上，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经上所有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两个人啊？为什么出现这两个人？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讲先知的预言，你们要听他给你解释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你看之前的耶稣在解释律法当中那些洁净不洁净，包括除教，耶稣是唯一的教师。今天所有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只要他讲的对，他都受教于这位教师啊。我们教会的这些讲解圣经啊，我们传福音啊，我们领受圣经啊，都是从耶稣来的，我是照着耶稣讲的那种方式去理解啊。所以说耶稣是教师，文士法利赛人不是教师，要听耶稣的，不要听他们的啊。只有耶稣讲到的这种方式，耶稣讲到的这些特点，这个才是圣经真正的意义啊。第二点，然后在六天以后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带着他们去了高山啊，一座很高的山。然后呢，就这几个人，然后耶稣呢就在他们面前呢改变了形象啊。大家注意哈，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大家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十。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荣耀的时候，是父亲官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彼得后书呢第一章彼得讲过这个事情，彼得强调这一幕是发生在圣山上。在旧约的时候，什么是圣山？不就是西乃山吗？但是 很显然耶稣不可能那个时候带着门徒到西乃山，而且呢在这里也没记载哪座山。圣经可以不提这个山的名字，只说是圣山，是因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主临在的地方才叫圣山，你要明白哈。主和门徒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山，圣山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山峰，圣山就是主的教会。在旧约的时候， 那个西乃山，上帝临在的时候叫西乃山，上帝离开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景点，你明白吗？对，所以说呢，有人研究这个山是哪座山，其实这个不重要啊。就像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什么？这些信主的人聚在一块，这就是教会啊。所以说呢，圣山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山峰，圣山是什么？耶稣与门徒同在的地方啊。在这座山上呢，彼得后来回忆说，他亲眼看见过耶稣的荣耀，就是父神所赐予他的荣耀，是极大的荣耀，在圣山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圣山上，圣子被圣父所荣耀，显出了极大的荣耀，这是耶稣原本的荣耀，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到的耶稣的荣耀，比日头还亮啊。然后呢，也像在启示录第一章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的那位人子啊，这就是耶稣原有的形象和荣耀啊。耶稣降世呢，他隐藏了他的荣耀，但是呢，在这山上呢，耶稣向这几个核心的门徒，这几个离他最近的门徒，让他们看到自己原有的荣耀啊。第三节，他的衣服变得非常耀眼，非常洁白，那种白呢，是在地上漂布的人所不能漂出来的那种白，也就是说耶稣呢拥有日头那样的明亮，并且呢耶稣拥有着世人所不具备的圣洁。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也强调耶稣的圣洁。耶稣是真光，耶稣是圣洁无瑕疵的人。第四节，然后以利亚和摩西呢显现，而且他们跟耶稣说话。以利亚代表什么？先知。摩西则是代表摩西律法啊。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跟耶稣不是一个时代的，但是他们认识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在旧约的时候跟他们说过话，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0-31节呢，提到这两个人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这两个人在谈什么事情？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情，就耶稣反复给门徒说，人子过两天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必成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以利亚和摩西作为旧约一切先知和律法的一个代表啊，他们在跟耶稣谈什么呢？耶稣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事情。在路加福音24章提到过，基督要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这是理所应当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圣经所有指着耶稣的话，耶稣都给他们讲明白了。然后呢，在路加福音24章44-47节又提到，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然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记，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这两个先知代表旧约所有的先知，旧约所有的先知的预言、律法的教训，都指向谁？都指向基督啊，都指向基督。第五节，彼得呢就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是好的，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称耶稣为什么？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耶稣是三个老师当中的一位啊，有摩西老师，有以利亚老师，还有什么？还有耶稣老师啊。说这三个老师都在场，真好啊！你看，我们能见到这么多伟人，这么多明星啊，我们好幸运啊！搭三座棚吧。彼得在这里的问题，弟兄姊妹，他是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看成平等，这个是极大的问题啊。这就是说，在文士、法利赛人的影响之下，以色列人信仰的普遍状况，崇拜先知，但不接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被耶稣医治的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跟文士、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们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看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总是不停地抬高什么摩西，然后贬低耶稣。 这种病在今天也有，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哈，有很多传道人，有很多基督徒，他去崇拜人，把人抬到跟基督相等的位置去尊崇。今天很多教会有自己的属灵伟人哈，这个很恶心哈。我以前在改革中上培训班的时候，改革中人天天就伟大的神学家叫什么什么文啊，天天伟大的讲道的时候天天提这个。最搞笑的是他提的这个什么什么文，圣经里面还没有。圣经里面有的人你都不能崇拜他，你这圣经里面没有人从哪弄来的？所以说哈，在教会里面讲道是讲耶稣，不要崇拜任何人。如果一个人讲道，一个教会崇拜，他说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吹魔鬼。记住哈，说这话人绝对吹魔鬼，这种是该死的。我告诉你，在今天我们见过，尤其是那个改革中的人经常讲这些事，我们说你能不能别讲这个，他我们不是崇拜这个人，我们还是查耶稣，你不胡说八道吗？我们一辈子要记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同耶稣平等。教会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劝勉人也好，不要说啊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人，你就提耶稣就行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放在跟耶稣同等的地位。什么中国教会四大柱师，什么教会西方教会属灵伟人，这些东西都扔掉啊，这也不出于上帝。今天很多人他在什么，他在为这些属灵伟人盖帐篷啊，盖帐篷，这个是极其可憎的事情。所以说耶稣呢通过这些事情呢照出彼得里边的毛病，也让教会今天呢把这种偶像崇拜给彻底除掉啊，彻底除掉。第五节，因为他不知道他说什么，因为他们是极度恐惧啊。这里呢，耶稣怜悯彼得啊，上帝也没有定，也没有说啊去定他的罪，把他弄死。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吓到啊，因为他被吓到。耶稣这个彼得呢不明白这一幕的含义。其实彼得在这时候他也不真正明白耶稣是谁，他被突然而来这一幕给吓到。他之前说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这会儿他全忘了啊。然后呢，有一朵云呢盖住他们，有声音从云里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记住这话，你们要听他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圣父为圣子亲自做了见证，然后圣父荣耀了圣子，因为这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呢讲过这个事情。从天上来的这个声音告诉门徒，只有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只有耶稣有资格接受人崇拜和尊敬，除了耶稣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接受崇拜和尊敬，即使是以利亚，即使是摩西，不行。那什么改个宗啊，这宗那宗，崇拜什么什么，那个更不行啊，切记。第八点，然后忽然间他们往周围看观看，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相反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注意这一幕哈，一群人的一个教会呢被主光照之后醒过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举目观看不再看到任何人，只看到耶稣与他们同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把以利亚和摩西拿出来显现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圣约翰被拆到地上来是干什么的？是给耶稣做见证，而不是为了在耶稣之外再立几个伟人啊。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新郎，迎娶新妇的是耶稣。所有的仆人，无论是以利亚、摩西还是施洗约翰，都是什么新郎的陪伴啊。仆人呢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无论是摩西、以利亚、施洗约翰，还是从创世以来所有的仆人，包括今天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都是什么伴郎，都是仆人。这些仆人呢在做完他们的工作之后，他们是应该兴旺呢还是应该衰微呢？是应该衰微，他们要消失 要淡化，要被人忘记，只有耶稣要被人记住，并且主的名呢要大大兴旺。整本圣经所有的话，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教训，还是新约使徒的书信和教导，都是指向耶稣，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除了耶稣之外，任何人不配被崇拜，不会被推崇。所以说，当圣经被解释清楚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伟人传记，不是摩西多了不起，以利亚多了不起，不是的。当圣经被解释清楚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有耶稣。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主学讲圣经，什么属灵伟人传记、摩西传记、以利亚战记，什么这传记那传记 ，no， 都不是。当你被圣灵光照，你的信仰真正悔改的时候，你打开圣经，举目观看，不再看到任何一个人，只看到耶稣在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当我们打开圣经之后，你不会看到任何人，你只会看到耶稣。即使你看到这些先知，你看到的也是耶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仅圣经在讲他，而且只有他拥有解释圣经的这种能力和权柄。为什么最后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因为耶稣之前讲到的时候经常说，你们听见有话教导古人说，你们听见有人告诉你说，耶稣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对不对？你们听见有话啊，教训古人，你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你们听见谁谁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圣经把耶稣的教导跟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进行了严格的对比。为什么？你们要听他，你们听他。所以说呢，第一，耶稣是圣经的中心；第二，耶稣的话是解开圣经的钥匙。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教会，你要看他讲的圣经讲完了，是不是让你感觉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你要明白哈，你要明白。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
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呢，也有关于这个事的记载啊。然后呢，我们来注意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呢，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它跟马可福音的不同是什么。马太福音呢记载是怎么讲的？马太福音当中哈，耶稣啊是以施洗约翰的遭遇啊，然后作为一个引子来讲人子的遭遇，说施洗约翰呢遭遇这些，人子也会遭遇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不接待仆人也不会接待主人啊。但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耶稣，马太福音是什么啊？你马上看一下。马可福音是说的是耶稣要照着先知的预言受苦啊。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作为耶稣仆人的约翰也必须跟耶稣一样受苦。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被害，约翰也要被害，也要与耶稣一样受害。因为什么？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你注意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讲这两件事情，它是从正反两个角度来讲啊。而马可福音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喝什么杯，我们也喝什么杯啊。第六节，然后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耶稣命令他们不要把在山上看到这一幕告诉任何人，除非呢人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人子是谁的事情，耶稣呢总是要让人传他是神的儿子的同时，要把他受的苦一并讲上，要把他的受上十字架钉子一并给讲出来。为什么呢？马可福音始终强调耶稣受什么你们也受什么。彼得不让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他自己也不想上十字架，所以耶稣斥责了他。你要注意哈，马可福音始终强调什么？为义受逼迫，强调跟随耶稣要负，要喝跟耶稣一样的杯。然后呢，门徒就抓住这句话，他们自己呢在讨论这个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看路加福音第24章啊，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个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你看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说，无知的人呀，先知以赛亚你们信的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耶稣给他们讲明白，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门徒呢虽然听过耶稣不断的讲，但是门徒对于不明白这个事情，对于耶稣的受难，对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虽然旧约是有预言，但是他们不懂，他不懂啊，他不懂。他就问他们说，他们就问他说，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会先来？文士讲的这段经文呢，是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文士呢，能够精准的找到这些话，为什么？因为文士熟悉圣经，啊。所以说文士找到以利亚这段经文，但是文士和文士所教导的人他并不知道这些经文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在马拉基书4章5到6节那个要来的以利亚是谁，他不知道的啊。12节，耶稣呢对他们说，注意哈，注意这样说，一方面呢以利亚要来重建每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呢关于人子是如何记载的。注意哈，耶稣讲这句话讲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施洗约翰的工作，带领以色列悔改。另外什么？另外是你要注意，人子要发生什么事，人子要有什么事要临到人子身上。说这个人子他要经历很多的痛苦且被藐视。13节，然而我告诉你们，说实际上以利亚已经来了，并且呢他们按着他们想要的那种程度向他行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被人抵挡不信，然后最后被人杀害，照着啊关于这个施洗约翰啊写下的话。大家注意哈，在马可福音当中呢，圣经为什么记载耶稣这些话，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是在马可福音当中呢，是通过引出施洗约翰这个话题，然后引导门徒去关注人子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情，就是他上十字架，他说的门徒呢关注以利亚，关注施洗约翰，然后耶稣呢就通过这个以利亚施洗约翰那个预言引导门徒关注更重要的事情，比约翰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耶稣啊，是圣经对人子的预言，对耶稣的预言。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很多人关注约翰但是不关注耶稣，你明白吧？有很多人跟随约翰但不真跟随耶稣，有很多人知道约翰的血却不知道耶稣的血，却不知道圣灵的血。约翰呢是行在主面前为主预备道路的，但是只有耶稣才是基督，只有耶稣是新郎，约翰是什么？约翰是陪伴的人啊。圣经旧约圣经提到约翰，也预言约翰的工作， 但是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尊崇约翰，而是为了让我们去尊崇耶稣啊。所以说马可福音没有直接解释约翰就是要来的以利亚啊。马可福音呢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其实不光是失去约翰，所有的先知异人被记载在圣经呢，不是为了尊崇他们，而是为了让人去关注耶稣啊，让人去关注耶稣。所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不见异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第九章的14节到19节一起读一下。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做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答案。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了，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14节到19节哈。这件事情呢，在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14到21节有记载啊。在路加福音呢，第九章37节到42节记载。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以这个简单精炼啊为特点的马可福音呢，却把这个事情记得最详细啊，记得最详细啊。所以说，你要注意马可福音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和其他福音书的不同。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了文士法利赛人借着这个事情向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去发难，而且呢，马可福音当中呢，这个人他父亲说附在他儿子身上是哑巴鬼啊，而且讲论了这他儿子被鬼附的经历，从小到大这个被鬼附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所以说马可福音对这段描写的非常的详细啊。14节，我来往看啊。然后呢，他们就到了门徒那里，看到极多的群众围在他们周围，而且有文士跟耶稣的门徒在怎么样，在争吵和辩论啊。15节，然后呢，立刻这些群众啊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很震惊，然后跑上去跟耶稣问安。啊，你看这些人呢对门徒态度是不好，但对耶稣呢态度还是挺好。然后耶稣呢问门徒，你们在和他们辩论什么啊？说群众当中有人回答说，老师，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说他有哑巴的灵，他被哑巴的灵附身啊。他说他被哑巴的鬼附身哈，你注意后边耶稣怎么说的。说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鬼都能抓住他，然后他就把他猛然摔在地上，他口中吐白沫，咬牙切齿，而且身体是枯干的，注意枯干，有手臂枯干，这个人怎么样，整个身体是枯干的。我就对你的门徒说，让他们把他赶出去，但他们没有能力。你注意哈，你注意这个人被鬼附身之后这些状况，这些状况他其实在描绘一个人在信仰当中的问题啊。而且你注意这个来寻求赶鬼的人，他对耶稣是对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态度啊？在今天呢，一个罪人对教会是什么态度啊？哎，你别说啊，我只尊重耶稣不尊重教会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而且呢，这个人呢像今天的很多人，总是被魔鬼附在身上，总是被罪恶缠住啊。你不要看这种又抽又吐沫，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神经病，你要把它想象一个被罪恶缠身的一个人，他的症状。首先耶稣回答他们说，哎，叹息哈，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什么时候呢？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带过来吧，把他带过来。你注意哈，你要注意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这里呢是一个不信的人啊，后边说啊，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原文不是原文说我信但是我不信啊， 就是说一个不信的人，或者说嘴上信耶稣但是心里不确信的人，他在抱怨教会不能为他赶路。听好了哈，一个人他都没有信心，然后他抱怨教会不能医治他，不能拯救他脱离罪恶脱离魔鬼。弟兄姊妹，其他的福音书啊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说啊，耶稣说为什么不能赶路，因为你们信心小。但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的门徒信心小，最大的原因是这来寻求赶鬼的人他有问题，他没信心或他不信啊。你来到神面前，你来到教会这里，你是要凭着什么来？凭着信心来。你不但没信心，你还牛哄哄的还抱怨啊。所以说赶鬼失败的真正原因啊，其实最大的部分应该是在这些人的不信啊。耶稣说啊，不信的时代我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耶稣这话在说谁呀？耶稣这话很明显在说那不信的人。而且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行的这个赶鬼的神迹，你会发现耶稣实际上是在不信的人当中勉强行了一个他不愿行的神迹。不信的时代我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很不情愿啊？后边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原文是我信但是我不信啊，你注意哈，后边会讲。然后在三十节，耶稣行完神迹之后离开这个地方，不愿让人知道啊。耶稣甚至都不愿他行这个神迹的事情让人知道，耶稣不愿让人因为他能赶出厉害的鬼就单单因为这个事来跟随他。耶稣责备的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你要知道包括谁，第一包括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爹，第二包括那些观望的那些群众，第三也包括那些跟门士辩论的那些什么、跟门徒辩论的那些门士法利赛啊，还有在这世界上那些观众在那观看啊，看热闹，还有这些人啊。你注意哈，哎，这不信的时代我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这些话你仔细想想，旧约的时候上帝说过这些话啊。你看啊，在诗篇95篇，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一起读。
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离谱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圣灵已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腹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人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像谁是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我们看诗篇95篇和希伯来书3章，上帝是不是说过这些话？上帝在旷野厌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耶稣在这里厌恶那个时代的，因为他们观看神迹，无数次的观看神迹，视我看我， 最后耶稣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啊，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耶稣行了神迹，这个人好了，跟耶稣行这些人都不信，跟耶稣行了个神迹，这些人信耶稣行了神迹，他是不一样的啊。耶稣是必然能行神迹，但是不信你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说这些无数次听过耶稣讲道看见过耶稣神迹的以色列人，耶稣称他们是什么？不信的，挑战他底线的，让他厌烦的一个时代，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而且呢，这些福音书记载，这些人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跟他辩论。在旧约的时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对不对？摩西和亚伦等同这里的耶稣的门徒。在出埃及记16章告诉我们很清楚，你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向教会发怨言，你不是在向人发怨言，你是向什么？你是向主发怨言啊。出埃及记16章嘛，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然后摩西怎么说啊？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那是向耶和华发的，对不对？你不要说我只信耶稣，只尊重耶稣，我不尊重教会，那不可能。不尊重教会就是不尊重耶稣啊。向教会发怨言，向门徒发怨言，就是向主发怨言，因为耶稣已经把传道赶鬼的权柄给了教会，给了门徒。人如何对待教会，就是如何对待基督啊。好，我们一起把20节到23节读一下。
他们就带了他，他遇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他说：“从小的时候，每一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好，我们看20节到23节。二姐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然后呢耶稣看见他，他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说他看见他，说他说那个灵啊，就那个魔鬼就立刻让这个人全身痉挛，然后倒在地上翻滚，有点吐白沫啊，就跟他父亲说的这个症状是基本差不多的啊。然后呢魔鬼见到耶稣之后呢没法隐藏，就只能把他的那些病症啊，他的魔鬼的工作在耶稣面前如实的展现出来，如实展现出来。然后耶稣问他父亲说，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有多少时间？他说从小时候起，他经常丢他到火里和水里，为要让他什么？让他灭亡。你注意哈，耶稣在赶鬼之前呢，首先把魔鬼的工作和这个人的症状讲清楚。使人犯罪，魔鬼是干什么的？魔鬼附在人身上，他是为了让人犯罪，让人灭亡，而且犯的都是致死的罪。什么叫倒火里倒水里？就律法说什么罪不可犯，他就专犯什么罪，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害人的，专犯这些。为什么？魔鬼在他身上啊，当然他也顺从这些罪恶。你注意哈，你注意这个人给耶稣说什么？如果你能做些什么，求你帮帮我们吧，怜悯我们吧。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能做什么，太不确定耶稣能做什么。耶稣对他说，注意哈，和本说你若信啊，怎么什么就能成，但是原文说，关于你说你若能这件事情，有信心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耶稣实际上是在责备这个人啊，耶稣不是说啊你要有信心什么，耶稣说什么？你说这话就不对呀、啊、什么叫你若能啊啊。第一呢， 他并不认识，他并不觉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觉得耶稣只是个老师啊，可能比门徒能力稍微高一点啊。他说他们不能做什么，那你若能比他们好点，那你就帮帮我们吧，你现在什么态度啊，对吧？耶稣再强调，对于有信心的人，他求什么事情都可以啊。耶稣呢实际上在提醒他，之前说你若能做什么啊，也要说这个人呢，第一不知道耶稣是谁，第二不确定耶稣能做什么，他最多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可能找过其他的人，最后找到门徒不行的话，他觉得耶稣也许比门徒好一些，能不能做点什么，那做到什么程度，赶鬼赶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知道啊，要不试试吧。他是抱着什么试试的心态啊，没地方治了，知道吧，要不试试吧。我们来一起读一下24节到27节。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不要再进。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都问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好，我们看这个24节到27节。孩子的父亲立即大声喊叫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不，原文根本不是我信，但我的信不足，不是。也就是说门徒小信，但门徒并不是不信，你知道吗？这个人是什么？我信，我嘴上信，但是我里边不信啊。他说我愿意信，但是我信不起来，有这个意思。那和不信有什么区别？你说你讲的也对，我愿意信，可是我信不了啊。这个答案不是耶稣想要的，耶稣不是因为他这句话行了神迹啊，大家得往后看，大家要注意哈。耶稣不会帮助不信的人，你要明白哈。耶稣行神迹的总是说什么，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嘛，对不对？就这么说。但这个人为什么最后耶稣还是向他行了神迹呢？而且你想一个问题，耶稣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一个人不信，然后勉强给他行了个神迹，他的信仰真的会好转吗？他真的会变成一个耶稣想要的人？25节说，耶稣呢看见群众一块跑进来了，也就是刚才这段对话的时候是单独的对话，耶稣看到人群跑过来了，耶稣然后就责备这个乌鬼说，聋的这个灵，我命令你从那里边出来，且不允许再进到他里边。你要注意哈，这个人说啊，我不信，我信，但是我信不起来。耶稣没有答应他，耶稣没有说啊你虽然不信，我给你行了，没有。耶稣为什么行神迹呢？弟兄姊妹，耶稣行神迹啊，是因为后来人都过来了，你懂吗？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你要注意环境状况是什么。有文士法利赛人来挑刺搅乱，跟耶稣的门徒辩论，质疑教会的权柄，对不对？旁边人都看热闹，对呀对呀，你看文士法利赛说的对呀，这教会就没权柄啊，这教会不真教会啊，对不对啊？那个被鬼附身之人那个父亲也在那里找事儿，说你这教会不行吗，对不对？我信耶稣，我不信你，不信教会。耶稣行这个神迹，其实呢最终勉强行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只是在证明一件事情，第一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赶鬼，第二他绝对不会抛弃他的教会。耶稣这个神迹是为门徒而行的，你要明白哈，是为了让人知道，让这些挑刺的人知道， 馒头是属于他，教会是有权柄的啊。另外一个，这个孩子的父亲说这鬼是哑巴鬼，耶稣说什么？不单是哑巴鬼，而且是聋鬼。就是说什么呢？不单不能说，而且不能听。你看之前那个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在那个底加伯利到加利海那个地方医治了一个什么耳聋舌结的人。上次讲过什么叫又聋又哑，跟那个症状差不多，但这个人比那个症状还严重啊。那个人虽然又聋又哑，但是他不抵挡。这个人什么又聋又哑，然后还抵挡。为什么会哑呢？哑就是在信仰上不能说该说的话，没有圣灵的恩赐。聋什么？不能听到，听不进去，听不进真理，所以又聋又哑。而且对于这种顽固的魔鬼呢，必须彻底的赶出去。我讲过一个事情，魔鬼附在一个人身上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罪恶附在人身上。一个人被一个罪恶缠住了，也就是这个人想脱离魔鬼，就必须彻底的把这个罪恶改掉，对不对？刚才的拜偶像的淫乱呢，都要改掉。这些罪恶除掉了，就意味着这个鬼从此彻底离开。赶鬼的本质，弟兄怎么样？是把人从罪恶的这个缠锁之下解开。你要明白哈，赶鬼不是治病，赶鬼是救人脱离罪恶啊。二十六节，他大声的喊叫，那鬼哈，然后极大的声音抽搐，就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就怎么就跟死人一样，很多人说他死了，但耶稣抓他的手，让他起来，他就起来，他起来原文是复活的意思。当鬼这种的鬼哈，严重的鬼从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当这些罪恶从一个人身上挪开的时候，这个人就像什么？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就是重生，啊，就是重生，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28节到29节。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我们来看28节，当耶稣呢进了房屋，他的门徒私下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这个鬼呢？”我们看到这里哈，就跟之前一样。门徒单独见耶稣的时候就要答案，对不对？然后耶稣也会单独给门徒讲这个答案，这个答案不光给门徒，也是给教会的啊。因为天国的奥秘只赐给你。他就对他们说，这样的种类不能通过任何事出来。后边啊，原文说除非通过禁食的祷告，注意哈，禁食的祷告。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是给谁说的，肯定不是给耶稣说的。耶稣赶鬼需不需要禁食？不需要。耶稣有时候耶稣赶鬼连祷告都不需要，你要明白啊。但是门徒赶鬼需要禁食祷告，尤其是耶稣升天之后，历史历代直到耶稣再来之前，这些教会你要记住这句话啊，耶稣不需要禁食啊，耶稣只要一句话鬼就出来啊。在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那个时代的门徒也不需要禁食，因为耶稣就在旁边嘛，他们就是赶不出来，然后给耶稣说一声，耶稣一赶那鬼就出来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不需要禁食。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赶鬼不需要禁食，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但当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也好，今天教会也好，就需要禁食。也就是说这句话指的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在今天耶稣也升天啊，是不是？耶稣升天了，耶稣暂时离开了门徒， 他没有回来的时候。所以说进食在旧约当中，在信仰当中代表什么？一方面是认罪悔改，一方面是什么？在极大的逼迫和环境之下刻苦己心，拼命的求告上。你注意哈，他重点是刻苦己心。也就是说这种情况，门徒面临的这种情况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耶稣不在的时候，对不对？假冒伪善的人来挑刺儿，来攻击，不信的人在旁边看热闹，然后来寻求教会的人嘛，他还不信，然后他的那些症状，那些魔鬼啊，是极其难缠的魔鬼。在这种状况之下，教会就要刻苦己心，并且为此进食。在不信的时代，就今天这样的时代，教会面对的是什么情况？教会面对的魔鬼就是哑巴鬼附身，又聋又哑，不能听也不能说，听到听不进去，也不能讲真理啊，屡次跌倒，屡次被罪恶缠住，口吐白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什么意思呢？该说的话不能说，不该说的话天天说离谱的话，身体枯干，在真理上不能做任何工作。拒绝教会的劝诫，始终不肯从罪恶当中脱离，这就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我们就处在这个不幸的时代，而且我们的教会，来给我拿着纸，你直接拿着。而且我们的教会呢，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教会很多时候就像在这里门徒的处境一样，耶稣升天了，我们在今天不可能指望耶稣就站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时候都找他去解决啊，他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我们同在。然后呢，有人来找事来挑刺，有人不尊重教会，有人屡次被魔鬼附身，而且在罪恶当中始终出不来，这就是今天不信时代我们所面临的状况。这时候的教会要时常警醒，刻苦己心，进食祷告。这个进食祷告它不光是指啊，你不吃饭你去祷告，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警醒，一种刻苦己心，一种对这个时代的这种真实的状况你心里是清楚的。如果你看不透这个时代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看不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他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么离谱，你就不会有压力，你也不会感觉到紧迫。但是你不有压力，不感到紧迫，你不刻苦己心，那么你就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上帝也不会把赶鬼的全能赐给你们教会，你也就没法胜过这一切。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很多时候对魔鬼的认识不足，对这种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很多时候鬼来了鬼没赶出去，我们跌倒了，因为你没有按照圣经去了解这个时代的真实状况。这个时代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的这里说的这个时代，不信，不信啊，又抵挡又挑刺，人在观望，人不尊重教会，人也不听从教会，总是不肯从罪恶当中脱离啊。而且你看，被这类魔鬼附身的人，他在面对教会的时候，面对天国全能的时候，他是拼命的抵挡。你看到这个鬼很有意思，这个鬼和之前耶稣碰到鬼不一样，之前那鬼见到耶稣，神的儿子你是来害我们吗？我指着神起誓，你不要来找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时候还没到你就把我赶出去吗？ 这个鬼不吱声啊，对不对啊？这鬼啥也不说，就在那，我就逮那个人在那可劲造，我就使劲摔他，我就使劲让土沫，哎，我就摔他摔怎么给你看，对不对？这鬼真的是厉害。我们这几年真的见过厉害的，我们这几年真的见过附在人身上反复赶赶不出的魔鬼，反复改改不了的罪恶。弟兄姊妹，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你要知道我们身上的担子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时代要靠着主胜过这些魔鬼，要靠着主刻骨铭心警醒祷告，赶出这些魔鬼。就像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不明白这里的话，你就不知道这里在讲什么。我们接下来把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一起读一下。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城里，耶稣回来人知道，于是叫去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
我们看三十到三十二节，说耶稣呢从那里离开，经过加利利，他也不愿让人知道啊。为什么不愿让人知道呢？因为他厌恶那个时代，心里说，这是心里迷惑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只有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才能在基督里有份。那不相信的，即使看到神迹，也不能进入安息。啊，这个神迹证明了耶稣的潜能，证明了门徒是属耶稣的，但是对这些不信的人没有任何作用，啊，没有任何作用。然后耶稣呢，接下来教训他们，就如同之前说过很多次的，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就是耶稣一直强调的，他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啊，从死里复活。那是三十二节说他们不明白这些话，不明白吧，但是也不去问他，因为害怕问。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记载哈，耶稣讲完这话之后，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你要注意哈，马可福音强调是什么呢？门徒面对这些话，耶稣屡次说过的话，不但不明白，而且不明白也不敢问。他们敢问什么？以利亚的事情。他们敢问如何能赶出一个厉害魔鬼的事情，但是关于人子在耶路撒冷必要成就的事情，他们不敢问。对于圣经的中心，他们不敢问。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耶稣这句话讲了很多次，门徒其实不是不明白。耶稣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已经讲过这个事情，门徒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大大忧愁呢？因为怎么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不愿接受这个真相，他们不愿接受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他们不愿接受钉十字架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十字架，他们不愿耶稣受逼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受逼迫，他们希望有一位能保障他们信仰自由的耶稣，保障他们免于受逼迫的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看耶稣说彼得那些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什么意思？因为彼得不想为福音丧掉生命，就像今天很多牧师和基督徒不想为福音 接受逼迫，甚至丧掉生命。所以才会有人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才会有人添加删改福音。耶稣所受的，门徒也要受。耶稣上十字架，门徒也要上十字架。耶稣背起十字架，门徒也要背十字架。耶稣去被害、被杀、被逼迫，门徒也要和着背。人呢，在信心还小的时候，人害怕，害怕什么？是害怕听见真正的答案，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敢耶稣，不敢问耶稣？因为知道问了耶稣，还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骂彼得那些话。你要知道，为什么不明白不敢问？因为问了也白搭，问了还是那些话，还是他们害怕的那些话，所以说不明白也不敢问。另外一个，你再想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时候，门徒问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耶稣说什么？因为你们信心小，对不对啊？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啊，要像芥菜种一样，你吩咐山挪过去，山就挪过去，对不对？马太福音强调不能赶鬼，是因为信心小。什么叫信心小呢？你要注意哈，什么叫信心小？信心小大概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能明白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预言，也不能明白律法的真正含义。门徒不明白这个文士说的这个以利亚先来什么意思吗？耶稣不给他讲了吗？这关于耶稣的事情吗？门徒也不明白什么洁净啊、洗手啊、除教这些真理。耶稣给他讲过很多遍了，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说你们心里仍然愚顽吗？是不是？这叫什么？这叫小信。另外一个，不敢面对圣经当中为义受逼迫的这些经文，不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不敢因为信仰承受代价，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小信仰。为什么不能赶出魔鬼？后来使徒行传的时候，初代教会五旬节之后，门徒还赶不出鬼吗？那时候还有门徒赶不出的鬼吗？就没有了。结果怎么？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不再小信了，不再害怕逼迫了。所以说又不明白圣经，又害怕被义受逼迫，你怎么能感受魔鬼？对不对？这不就跟小信有关系吗？小信是小信，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是什么？不敢和耶稣所合的背。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
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我们看一下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呢都有记载。来，我们上看一下。好，我看三十三节，然后他们到了加百农，在屋里呢，他问他们：“你们在路上辩论什么？”他们就一直沉默，因为他们在路上辩论啊，谁是最大的。然后呢，就坐下来，他就叫了十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人作为首的，他必做众人当中幕后的，而且是众，注意哈，原来是众人的指使。”英子们，你要明白个问题啊，在每一个时代，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总有人想当头。啊，有的。我今天见过很多人，他想在一个教会当中当头，受人关注。还有的想在一大群在宗派里边 当头，有的甚至是女的，是娘们儿啊，还离过婚的，都想当头。很多人来教会啊，他想掌权，你明白吗？在世界上嘛，掌不了权怎么办？在教会里掌权，对不对？我见过一些畜生，还有一个女的就说：“啊，我们教会所有人都是让着我，那教授什么都让着我，哎，我从小就得让着我，你什么东西？”耶稣告诉我们哈，这个在教会当中做大的，跟在世界当中做大的，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世界上做官做大，你可以不干活让别人伺候你，但在教会当中，你要是为首，那你干的、付出的比别人多，奉献的比别人多。所以说你想做大可以，你想清楚。啊，你要想清楚。耶稣呢告诉门徒，在教会侍奉的身上，在奉献的身上，在服侍教会的身上，付出最多的才是最大的，才有资格在教会当中去为首。那些总要求别人服侍他的、伺候他的、迁就他、忍耐他的，这个不能做教会领袖。在教会当中为首是一种奉献侍奉，而不是什么特权啊，不是特权。基督徒呢不能学世人挖空心思得到这个世界的权利，然后让别人伺候他啊。你看保罗，使徒保罗一生呢传道劝勉人，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教会上。保罗说他比众门众使徒格外劳苦，保罗这种人就配做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他劳苦多啊，他劳苦多。三十六节，领了一个孩子来，让他站到他们中间，并且抱着他啊，拥抱了他，对他们对他们说，耶稣呢在这里呢亲自接纳了一个孩子，把一个小孩列在门徒当中，当着所有人的面接纳这个孩子，在马大门事实上说，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啊，正是这样的。耶稣说，任何一个人呢接待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已经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任何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差我来的。然后耶稣话锋一转呢，用一个孩子的事情来谈接待弟兄的事情。马太福音十八章呢也提到，为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也就是说，只要是信主的，只要是追求天国永生的，真正认罪悔改的，即使他再小，教会也要接待他、尊重他。啊，在马可福音二十五章当中呢，耶稣谈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要用啊，你是否将善行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去接待他。帮助他，看待他，看顾他，神呢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来判断你，或判断你得救，或判断你灭亡。耶稣说，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说这样的人呢要往永生里去。那耶稣在这里呢开始讲到接待弟兄，接待弟兄的下限是什么？最小的一个，只要他真的相信就要接纳他啊。然后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读一下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有人奉我的名行义的，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反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哈，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呢，也记载过这件事情，啊，也谈到这个不抵挡就是帮助的。然后关于这个一杯水的赏赐，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呢也有记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看这几节经文哈，三十八节，约翰对他说：“老师啊，我看见某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然后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们不跟着我。但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什么呢，能奉我名赶鬼行异能，然后又很快的能骂我。要说不可存在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旧约发生过。大家去看民数记第十一章啊，你一起来读一下民数记十一章的24节到29节。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召集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肯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比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扳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国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说管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首先哈，大家要排除一些错误的理解。第一呢，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我教会要包容异端？不是的，说哎呀，这个什么，哎那些什么三字教会什么，哎他也是教会嘛？不是的，是不是在教导人你可以不去会啊？不是的哈，是不是在告诉我们，那些混乱主道的假先知、假牧师、假基督徒，你不能和他辩论？也不是，啊，这里啊，弟兄姊妹，他在讲什么？他讲的是，就是说呢，不是一个教会的人，然后呢，也不在一块聚会，这种情况。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哈，就是那个人呢，他虽然不和约翰这些门徒在一起，但是他确实能奉主的名传道行神迹，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啊，耶稣说了。他不和你们在一起，但是他能传道，他能行神迹。他传的是谁？传的是耶稣嘛，对吧？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有恩赐、有能力的，是出于神的。就像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什么伊利达和米达。对于这种情况，你不能禁止。我就这么说吧，比方说别的教会有传道人、有牧师，他讲的也是真道。讲到没问题哈，然后他教会也有这种天国的全能，那你就不能禁止人家传吗？你就不能说人家不是教会，你就不能说人家不是从神的？那不可能啊！这种情况即使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也不要去啊禁止人家，去干扰人家。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他不可能一方面上帝给他恩赐，然后一方面他是敌基督，这不可能。一方面奉主名传道，另一方面亵渎耶稣，这个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和教会之间，仆人和仆人之间，我指的是真教会真仆人，不要因为别人有恩赐有能力就嫉妒别人，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呢，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摩西也提醒约书亚，你难道是嫉妒吗？那雅各书也说哈，你们中间怀着苦毒，你们中间怀着苦毒和嫉妒纷争，就不可自化，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在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雅各书4章5节说，神住在我们里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是不会的，所有的嫉妒、所有的眼红都不吹上，尤其是别人明显有恩赐，你嫉妒他，这个就出于魔鬼啊，这个出于魔鬼。 四十家，因为那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耶稣甚至把这个话扩大了说，只要不抵挡基督，只要不禁止我们教会传道聚会的，他就有机会帮助我们。他不一定非跟着我们，因为他如果有恩赐有能力，他可以自己建立教会啊。今天呢，有人看到教会有恩赐，教会讲道有恩赐，教会 有这样的天国的全能，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来聚会，他还有一种选择，他可以自己回去追求真理，然后自己建教会，可不可以啊？可以。他不一定非要跟着我们，他有恩赐有能力传道建教会，只要他不抵挡真理，只要他不亵渎基督，只要他不去拆毁我们教会，我们就不需要管他。其实这样的人呢，跟我们做一样的工作，都在帮助传耶稣，都是仆人。只要他不抵挡我们，破坏搅扰我们从神来的工作，不诽谤我们的教导，他就不是我们的仇敌。同时另外一个你注意哈，不同的仆人不同的教会传的道应该是什么？是一样的，都传耶稣吗？持守的教训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仆人，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教会，不是说他是不是跟着我们，而是看他有没有恩赐，他讲的对不对，他们教会是不是遵行主的教训啊。如果有恩赐传的是圣经启示的耶稣，那我们就是弟兄。如果传的不是耶稣，没有恩赐，那就是仇敌啊。对于那些逼迫我们抵挡我们挑我们的刺儿，把我们那些教训，那些出于圣经的教训去否定掉啊，比方说我们说教会不能做生意，教会里边不能干直销，他说我们是什么只敢向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还骂我们，那我们就不是弟兄啊。还有那些不遵守我们教训，贪财又淫乱把我们陷到罪里的，这也不是我们的弟兄，这是我们的仇敌。所以说耶稣讲这些话，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同工，什么是弟兄，什么是仇敌。有恩赐的讲的对的，那就是弟兄，不遵守主的教训作恶的抵挡我们的，那个就是仇敌啊。弟兄不要去破坏他的工作，但仇敌就是仇敌啊。四十一节说，然后呢，就是任何一个人啊，凡是因我奉我的名，因我的名啊，把你们当作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他绝对不能失去赏赐。耶稣说呢，如果这个人愿意加入你们，愿意帮助你们，愿意奉献服侍你们，那么他更有福啊，他更有福。接待真门徒加入真教会的是有福的，而且呢，所接待的必须是真的门徒，必须是传的真的是耶稣，而不是假师傅。接待真门徒给一个真正的教会奉献能得赏赐，接待假先知给那假的教会奉献遭受啊，遭受。这里说一杯水，但是绝对不是说让你只奉献一杯水，一杯水是一个下限，不是上限啊。这里这个一杯水呢，指的是人生存所必须得到的帮助和供给啊，用于维持他肉身的生命。而且呢，如果有人因为知道你们属于基督，知道你们的道是从神来，而接纳你们，而加入你们，甚至说他不会失掉赏赐，不会失掉什么赏赐，天国和永生的赏赐，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说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说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扔在海里，他若你的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却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你却得进入火车。假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咬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假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这些经文是不是看着很熟啊？马太福音在耶稣在山上讲过这些经文啊，这里当时讲这个事情。我们来看42节，这里呢开头说但是，就是跟他刚才讲接待，这是说相反的，说任何一个使这些信我的小子当中的一个啊，就是跌倒的，使他跌倒或使他犯罪或使他放弃信仰的，把那个驴的那个磨石拴在他脖子上把他扔海里啊，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啊。注意哈，这里讲的让门徒跌倒是让真信的跌倒，而不是说文士法利赛人跌倒啊。啊，你听完真理你跌倒了，那你活该啊。注意跌倒这个词哈，它表示让人犯罪，让人放弃信仰，让人跌倒。另外一个呢，大家看那个马太福音，那个在幕后的耶稣说，在幕后的时代啊，因教会里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怎么样冷淡了，这也叫跌倒啊，就因为这些恶人跌倒了。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引诱一个人，试探一个人，给一个人放一个网络让掉进去。你要知道圣经说的绊倒人是什么意思，圣经说绊倒人指的教内的事情。彼得后书2章18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情引诱那些刚脱离妄行的人，是不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呢24章说，那时必有很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教内的罪恶增多，教内的基督徒彼此相害，用假道谎言迷惑，引诱人偏离真道，引诱人跌倒，讲的就是这种事情。在这里呢，为什么这个刑判的这么重？因为你是让一个真信的跌倒了。你要知道绊倒一个真信的，那是绝对是天大的事情。让一个信主的、敬畏主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跌倒，这个绝对是死罪。在旧约当中，巴兰用诡计让以色列人陷到罪里，是不是？巴兰知道以色列人属于上帝，以色列人没法击败，我就让他行淫，让他犯罪，然后上帝咒诅他，对不对？在今天呢，有很多人怀着恶心，故意将弟兄姊妹陷到罪恶里。别在后说第二章，来一起念一下这蓝的部分。
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人引诱那些刚才脱离万幸的人。
没有经过教会生活的人，或者说没有见过教会里边恶人显恶人，他明显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在今天基督教里边，尤其在这个中国的基督教里边，有很多人哈，有一些假基督徒恶人，他故意引诱那些基督徒，那些愿意真信的人，引诱他们去犯罪，诸如什么淫乱、拜偶像、吃血这些罪恶，他们都引诱他们去做，这种人是该死的。我就见过，我见过有那个女的哈，就是基督徒，她婚前就跟人同居，然后住了不是一两年，然后她感觉自己的姊妹啊人家就是很好，她就想办法也让她犯这个罪，现在咒诅里边。我在改革宗的时候，那人反复说，哎，吃99%的神学家可以吃血啊，吃血没有问题，他引诱人去吃血。今天这种故意引诱基督徒把他办到罪的人是有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你被上帝祝福，他嫉妒你，他会害你，这种事是有的哈，这种事是有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耶稣说哈，如果有人做了这种事情， 他被脖子上拴上驴的大磨石然后扔到海里了，对他而言这是最好的事，他灵魂还能得救吗？如果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被拴个大磨石扔到海里，耶稣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啊，因为还没有被丢到地狱里。还有什么叫绊倒弟兄的？罗马书第 十四章，我们前两次那个主日查经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人故意绊倒信心软弱的啊，有人信百物都可吃，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因为以前拜惯了偶像，所以说担心犯这个罪恶，他就不吃这些肉，然后他只吃菜。但是圣经说什么？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去辩论这些事情，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去在那弟兄面前放下绊脚石，因为你吃或不吃这两个事情上帝都许可，吃是凭着信心吃，不吃也是怀着敬畏神去不吃啊。今天我见过很多人哈，为了显示自己在神学上的优越，为了使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懂得多，故意散播这些引起争论的言论。我在改革宗的培训班见过，那改革宗的传道就反复说，以死得永远得救，不用担心你犯罪之后也不会灭亡，但是不要犯罪，因为我们以死得救永远得救啊，说可以吃血啊，甚至把这个吃血上升到什么地步，你不吃血你都不能得救，就夸张的。为什么？他就为了显得自己懂得多嘛，神学厉害嘛，这叫什么？故意在人面前放下绊脚石。所以说这种故意绊倒人，因为嫉妒绊倒人，因为自己骄傲绊倒人，这种人有祸了。马太福音十八章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叫人绊倒，绊倒人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在邪恶淫乱的时代，故意绊倒一个基督徒，绊倒弟兄姊妹，让他们偏离信仰，让他们软弱，让他们不再敢追求，这种人非常多啊。这种人啊，神要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有的话一定要远离，一定要改啊。还有人行淫做小三，也把别人陷到罪里。今天这种基督徒很多啊，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这种人太多啊，太多。很多时候教会里边有一些罪恶是令人发指的，甚至连外邦人都不如啊。43节往后啊，注意耶稣说的话，倘若你的手使你犯罪，犯什么罪？犯使人绊倒的罪啊，绊倒一个弟兄的罪，就把他砍下来，说那是好的。前面不是说嘛，丢到海里那是好的。你残废进入永生或进入生命，比你两只手进地狱到那不灭的火里还好。倘若你的脚让你犯罪，什么罪啊？是弟兄跌倒，就把他砍下来，这是好的。你瘸着腿进入永生，比你两个脚丢到地狱里好。倘若你的眼睛让你犯罪，挖出它来，这是好的。你成为一个独眼进入神的国，总比两只眼掉地狱里好。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这么说的，是吧？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若你右眼叫人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掉地狱。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些让你跌倒的罪，像什么奸淫啊、凶杀啊，你怎么躲避啊？我任何和奸淫凶杀是相关的事我就躲着不看，对不对？免得下地狱嘛。但是马可福音第九章这里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绊倒一个真正相信的弟兄或姊妹是致死的罪，这个能让你下地狱。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如果你里边有这种潜在的倾向，你就要躲避这种，你就要断绝任何使你有机会去绊倒人的这种可能，免得你怎么样，免得你进到地狱里啊。耶稣告诉我们，只要能不下地狱，什么都可以舍，知道吧？即使舍掉什么眼呀、腿呀、手啊， 也比下地狱强。何况在今天，你不需要把你的眼挖出来，你不需要把你的手剁掉，你不需要看你的脚，你只需要不去犯这些罪。啊，四十八节，在那里他们的虫不会死，火是不会熄灭。启示录第二十章也讲过，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圣经警告我们，把一个真心的绊倒，要承受地狱之火。所以我们彼此要小心啊！如果你是因为劝人悔改，那个人不接受你的教训，他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被绊倒了，那他活该。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嫉妒，你是因为骄傲，你绊倒了一个真正相信的弟兄或姊妹，那么你有祸了。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最后两节，四十九到五十节。
因为必用火难言阉割人，言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死？你们里头当有人彼此和睦。
我们来看啊，最后两节，四十九到五十节。这个其他福音书也提到过这个盐啊，盐要失了味怎么，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山上也讲过嘛，盐要失了味怎么样？怎么能叫再咸呢？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这个盐失味是什么？你看前面说什么？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吧？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就有福了，是不是？后边说是什么？你们必须得承受这些吧？这灯怎么能放在斗顶啊？灯是要放在台上的。这个为义受逼迫，它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啊。所以说，你若躲避这种逼迫，你就像一个盐失了味儿一样，只能被丢掉，对不对？马太福音强调的是为义受逼迫，来说这个盐失味儿的事情。马可福音是什么意思？马可福音强调的是在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彼此和睦，而不是彼此绊倒、彼此相害。这个事情就是盐的事情啊。如果是彼此绊倒、彼此相害，那么你就是失了味的盐，只能被丢到外头啊，只能被丢到外头。十九节哈，说每一样呢，与那个有的版本说每一样祭物都必须用盐来腌啊，说每一个人呢必须用火来腌，如同什么？如同旧约当中献祭的每一个祭物都有用盐来腌啊。说盐是好的，倘若盐变成没有味道的，用什么使得再咸呢？你们自己里面要有盐。什么叫盐？彼此和睦啊。耶稣刚才讲啊，火怎么样啊？火是不灭的啊。突然之间呢，用火的事情就突然过渡到什么？旧约献祭，旧约献祭的时候，这祭物被烧之前要用盐怎么样来调和嘛？利未记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旧约的献祭首先指向基督，另外什么也指把基督徒把人献上啊，来到神面前的人，所有的祭物必须用盐腌了之后才能献给神。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你里边必须有盐，你必须是彼此和睦，而不是彼此绊倒、彼此相害，你才能像一个祭物一样被带到神面前，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从九章三十四节开始，门徒当中没有了和睦，为什么？彼此争论谁伟大，对吧？耶稣怎么说？你要接待门徒，啊，然后呢？约翰禁止别人传道赶鬼，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只要出于神的，只要帮助你，不要禁止他。后来讲什么？对于门徒，对于属基督的人要接待啊，要接待他。然后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讲的是什么？不能，绝对不能绊倒弟兄。这一切综合起来讲，就是这里说的，你们里边要有盐。教会当中呢，应该是彼此谦卑、彼此服侍、彼此接纳、彼此帮助，互相之间不能有嫉妒，互相之间不能有仇恨。而且呢，对于那些缺衣少食的肢体，你若有能力帮助， 你要给他吃，给他穿，帮助他。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刚才讲过，绝不可绊倒弟兄啊，绝不可使教会陷了罪，使弟兄偏离真理。你有罪就认罪，你悔改，你不能把一些恶人带到教会来，他都没改，你让我们接纳，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怎么保住，而不是先考虑外头的问题。你保护也好，你爱的也好，你是先爱教会里边已经信了的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从成人到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所有在这里的，这是你的弟兄，你要爱他们啊。这就是神对教会所要求的，里边有言啊，罗马书十五章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啊。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起念一下。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以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对，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你读。
你们所担心的是这样，个人与弟兄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对，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啊。然后希伯来书呢第十二章也说，你们要追求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所以说马太福音也讲过这个严的事情，那里指的是什么？不要回避为义受逼迫。你回避为义受逼迫，你不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就是失了味的盐，就只能被丢掉。而在马可福音当中，盐指的是什么？彼此和睦，彼此相爱，彼此不相害，不嫉妒。耶稣说，这就是你们里边有盐，你们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你们就是那失了味的盐，就只能丢到外头践踏。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